敏、钱度和敦氏兄弟俩四个人骑马的骑马，骑骡子的骑骡子，出城直奔张家湾而去。一条笔直的官道一眼望不到头，路两边杨柳老槐枝繁叶茂，远处燕山余脉绵延起伏，湛蓝的天空，万里无云，广袤无垠的天穹下是一片绿油油的青纱帐。因为夜里下了一场雨，所以城外的空气格外新鲜，几个人顿觉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。敦成一边扬鞭催锣，一边笑着说：哎呀，还是城外的空气好啊，嗨，城里头啊，连风都是臭的，汗臭、脚臭、人更臭。乐敏深深呼吸了一口新鲜空气，接过话茬说：三爷说的不错，我要是到了晚年啊，绝不会像张恒臣那么恋战，我要早早的解甲归田，找一处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带上老婆孩子，男耕女织，自由自在的安享天伦之乐。敦成一笑说：哼，你呀，先别说嘴，人呐都是这样，说说容易，可做起来就难了。哎，就说上回吧，我遇到台湾知府徐有德，哎，他这捕符肩头上绣了一个龙爪，我说：哎，你怎么这么个别呀？他说：我离京避祠的时候呢，皇上拍着我的肩头说：台湾要紧，好好去做，勿负朕望。哎，这是皇上拍过的地方，当然要绣上龙爪了。你瞧瞧瞧瞧，这人呐，是到什么时候说什么话。这会子想的是桃花源，晚上吃酒呢，那满眼满心都是酒菜，见了皇上心情激动，思量着得忠君，可是回到任上见了银子呢，皇上也忘了，百姓也忘了，桃花源也忘了。他还没说完呢，钱度就抢过话头说：对对对，还有呢，还有什么这个祖宗也忘了，爹娘也忘了，天理良心还通通都忘了。四个人扬鞭大笑，这么一路上说说笑笑，不知不觉张家湾已是遥遥在望了。乐敏还是头一次来呢，敦成用马鞭子往前一指说：嗨，瞧瞧，看见了吧，看见那和尚那座小桥了没有？哎，过了桥，对岸土缸子上下边那个村子，那就是张家湾了。四个人过了小桥，乐敏才看清楚，感情曹雪芹家的院子并不在镇子里边，是孤零零坐落在河岸的一个堤缸上，只是林木茂密，远远看上去好像是和村子连在一起似的。此刻已经将近午时了，那条通往曹雪芹家的蜿蜒小路已是长出了稀稀拉拉的蒿草，似乎好久没人走过了。低矮的围墙上爬满了爬墙虎和牵牛花，却是柴门紧闭，一股不祥的预感顿时袭上心头。敦成紧走了几步，上前敲响了柴门：雪芹嫂，雪芹嫂，方清，我是敦老三呐。里边没有人应声，再叫两声还是没人回答。敦成想隔着门缝往里看看，他轻轻一推，那柴门吱呀一声，竟然是连轴断了，歪在了一边。四个人进了院子便一目了然，这里早已是人去屋空了。四个人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相对无言，这心里都是沉甸甸的。钱度说：我看咱们不如先到镇子里吃点饭，然后再打听方清嫂子的下落，也可能是他是想说方清是不是改嫁了，但是话到嘴边呢又觉得不忍，急忙改口说： 啊，他也可能是投了亲，或者是回了南京呢。哎，咱们打听清楚再说，走吧。几个人满怀心事进了镇子。这个镇子虽然不算大，但是在码头边矗立着一座驿站，倒是修得宏伟壮观，富丽堂皇。东西横亘着一条大街，因为不是集市，又是盛夏的正午，所以街上的行人非常少，各家店铺门前呐，那都是门可罗雀。打听了几户人家，嘿，竟然连曹雪芹的名字都没听说过，看来啊，他们都是外地迁来的。后来问了一户本地人才知道，这里啊，原来住过好几户姓曹的呢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去年都迁走了，只留下了几个看祖坟的，再问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四个人是又渴又饿，乐敏说，我看咱们先找个凉快点的地方吃点东西吧。敦成却说，嗨嗨嗨，这街上的饭馆啊，那苍蝇扑脸，太脏了。哎，我说还不如到前面驿站去混一顿呢。钱度一听，急忙摆了摆手，哎，我说算了吧，啊，哪儿不能将就一顿呢？你还不知道雪芹的父亲还不就是为了骚扰驿站让人砸了一黑砖吗？稍微检点一点，说不定就起复了，雪芹呢也就不至于落了这个下场了。敦成却不以为然地说，哼，那是曹公啊，他正赶上晦气，人要倒霉呢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放个屁都砸脚后跟。如今呢，整天到驿站用关中银子请客，巴结过往官员的地方官有的是，我们吃饭给钱，怕什么？说着牵着骡子就走。这敦敏乐敏知道他是因为找不到方清，心里焦躁，只好跟着他走。这驿站呢，离他们刚才站的这个地方只有100步多远，乍从太阳地里进了宽敞的倒煞门洞，顿时觉得凉爽宜人。几个人都没穿官袍，虽然穿绸裹缎，但满身征尘，满脸油汗。几个正在门洞里吃饭的异族竟然看不出来他们的来头和身份，还是敦成有办法，从袖子里抽出一条黄带子，一边往腰间扎，一面对那异族说，哎，去把你们义成叫来。那这驿站里最大的官就是义成了。那异族一见他是黄带子阿哥，急忙转身飞跑进去了。一会儿就听见里边脚步砸踏，只听见一个声音说，哎呦，这是哪位爷来了？大热的天儿还不快请进来。说着话已经来到了门口，一看是敦敏敦成兄弟俩，惊喜地叫了一声，哟，原来是我们主子来了，奴才进财给二位爷请安了。说着非常熟练地打签又磕了个头，这才站起身来。敦敏笑着说，哎呦，这不是四舅奶奶家看花园的那个狗才进财吗？嘿呦，怎么着，你也会当官？怎么选到这儿来了？进财一笑说，哎呦，我的爷，那萧禄不过是个客栈里的伙计，还能当知府呢？天底下的营生，嗨，属当官最容易了，我这个芝麻绿豆官还不是托了姑奶奶的福。话没说完，敦成就把他给打断了，哎，我说你就别跟这啰嗦了啊！这个我跟你说啊，哎，这位是户部的前爷，这位是新任湖广巡抚乐爷，快给我们弄饭！哎，有绿豆汤！哎，对对对，哎，就是他们喝的那个，先给我们来一锅。进财答应一声，便吩咐义族去拜，又过来给乐敏前度施礼请安，起身说道：“哎呦，这上房啊太热，上房东边的过道是又凉快又干净，我看不如就请几位大人过去。哎，瞧瞧瞧瞧，这四位爷的衣裳都汗湿透了，这驿站里有更衣亭，合身不合身的先换下来，这么热的天儿洗了一会儿就干， 一边说一边引四个人往里走。到了更衣亭，张罗着帮他们换了衣服，又领他们到东过道。嚯，这里果然是个正许方圆的大门亭，一色的青砖铺地，南北风穿堂而过，是又干净又凉爽。已经摆好了桌椅，乐敏落座后一边打量着一边说，要说呢，我到过的驿站可不在少数啊，还从来没见过这样规制的呢，有点像庙，又有点像宫里的规制呢。进财儿笑着说，哎呦，忠诚爷说的一点都不差，这是内务府管的驿站，不归部里管。因为先帝和当今从奉天或者是承德回京都要打这儿路过，要是御驾回来的早了，就要在这儿驻庇的。因此寻常官员是不能在这儿住的，尤其是上房，那更是禁地。这不西厢房里住的是黑龙江将军嫉妒，他原想住上房的，我这么一说呀，他也不敢住了。话没说完呢，敦成就接过话茬，我说你这沙才是不是说给我们听的？你就放心吧，我们可不在你这儿住，连酒都不喝，就吃你一碗过水面，然后啊，还得办正经事儿去呢。功夫不大，绿豆汤饭菜都端上来了，进财儿还是让人筛了一大壶酒，在旁边殷勤伺候着。一会儿见他几个人酒足饭饱，正要安排房子歇息呢，一眼瞧见洗衣服的那个妇女拐着个篮子从西厢北角出来，就把他给叫住了。哎，方家的，衣裳干了吗？是这几位爷的，待会儿送过来吧。哎，对了，你上月还有八钱银子没领呢，待会儿到账房一并支给你。
是。那个妇女连头都没抬，低声说，多谢爷关照，衣裳已经干了，几位爷要是不急着穿呢，我到南门房里烫平展了再送过来，成吗？
成，你去吧，烫好了就留他们那儿，你回去吃过饭呢早点过来，西屋几度季大人还有一堆衣裳呢，早点洗出来，免得临时穿换不及。
那妇女答应一声转身去了。敦敏看着她的背影若有所思，刚想问进财儿几句什么，敦成却在旁边脱口而出喊道，
哎，方青嫂子。
乐敏前度闻听是大吃一惊，只见那位妇女身上一颤，缓缓回过身来，只向几个人瞟了一眼，却没敢抬头，蹲了个万福说，
几位爷实在对不住，是我听转音了，还以为是叫我呢。
敦敏敦成这才仔细打量他，上身穿的是靛青布大衫，已经洗得发白了，黑是布裤脚上沾了一些泥点子，脸色黑里透红，虽然还不到40岁，可是头发已经花白了，鬓边额角都爬满了细密的皱纹。尽管他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但是他右腮边上那颗红痣已经告诉了眼前的人，他不是别人，正是他们要找的曹雪芹的遗孀方清。敦成急忙扔下手中的扇子，追到台阶下的天井里，方清嫂子，
方清嫂子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难道说真的连敦老二、敦老三、乐三爷都不认识了吗？张玉儿家的那双双生子儿，别人分不清，我却一叫一个准儿。你不是还夸我是贼眼来着吗？
乐敏在一旁听见张玉儿的名字，不由心中一动，急忙也跟了过来，仔细打量着方清。
哎呀，可真是方清嫂子，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呢？
方清这才停住了脚步， 缓缓抬起头来，看了看面前的几个男人，身子像触了电似的猛然一颤，胳膊上挎的篮子都掉在了地上，突然放声痛哭起来。这么一来，惊动了驿站里所有的人，各个房里住的官员都隔着窗户往外张望，驿卒们也都探头探脑的窃窃私语。他们不知道这两个黄袋子爷、湖广巡抚和这个经常来驿站缝补浆洗的女人何亲何故，为什么一见面会如此悲戚。乐敏陪着难过了一阵子，最先清醒过来了。他知道敦氏兄弟俩呀，那都是性情中人，一时难以回过神来，便勉强笑着说：方清嫂子，我们今天就是专程来寻访你的，在你家原来的院子里啊扑了个空，没想到竟然在这儿巧遇见了，这也是天意，大家本来应该高兴才是。好了好了，敦二爷敦三爷你们也都甭哭了，哎，进彩儿，给我们找个说话的地方，哎，就是刚才吃饭的那过厅就行，方清嫂子还没吃饭呢，有现成的点心弄点来。这进彩儿啊听得头昏脑胀的，被他们哭得莫名其妙，呆呆地站在一旁听，听见乐敏吩咐，急忙笑着说：啊啊啊，有有啊，点心也是现成的，在那过厅吃饭呢是图个凉爽，可不是说话的地儿，哎，这么着都跟我来吧。说着便把一行人带到了东耳房，这里收拾得很干净，南北窗户都打开了，过堂风一吹蛮凉快的。他见方清哭得泪人似的，急忙叫狱卒给他端来了洗脸水，又出来吩咐伙房预备吃的，张罗了一阵子才又回到东耳房。此刻方清已经止住了哭声，正在向几个人诉说着他的遭遇。
自从大毛二毛去了，雪琴他就一直郁郁寡欢的，到头来连个话都没留下就去了。那天正是大年三十，天下着大雪，外面爆竹烟火响成了一片，家家都在过年守岁，怎么能去报丧呢？我要不是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呐，也就一根绳子跟了雪琴去，一了百了了。大过年的，能叫人家谁来帮着办丧事呢？给他点长明灯，摆香案贡品，里外就我一个人。那会儿也不知哪来那么多精气神，那一夜我就坐在他的身边，他是个真死人，我是个活死人。
说到这儿，方清又已是泪如雨下，在场的人也都跟着垂泪。
当时我手里还有点银子，还是钱爷贵爷早先给的呢，原想过了断期再好生发送他，没想到初六这一天，曹家三叔就带着几个本家兄弟登门来逼债。我说好歹过了头七，等他入殓了再说不成吗？大不了把划给我们的那几亩地顶出去，还怕还不了你们的账吗？谁知道他三叔竟然说，你根本就不是我们曹家的人，不过是雪琴的使唤丫头罢了，雪琴的事儿啊跟你没关系，立地就要撵我出门。我是真急了，也就顾不得脸面了。我说我怀着雪琴的骨血，要是生下哥来你们怎么说？再说我也不是没根没由来曹家的，是傅六爷做的主。 他们说你既然有那么硬的根子，怎么不去找傅六爷？只要是傅相说了话，你就算是我曹家的人。
哼，雪琴病得七死八活的，还能跟你有儿子？就是有，八
成也是野种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进了屋就像强盗似的，但凡能用的都搬走了。
方清说着擦了擦眼泪，看得出来他是强忍着悲痛，又接着说：
唉，那时候可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又怕伤了胎气，才没跟他们拼命。我一狠心一跺脚，就要进城去见傅六爷给我做主。可是大雪天又刮着北风，我又冷又饿，没走出十里地就乏得挪不动腿了。正好张家三嫂从娘家回来，路上碰见了我，硬把我拽到车上拉回来了。他在车上跟我说：你知道曹家是怎么回事吗？就为雪琴那本书，内廷传出话来了，说奉了什么王爷的命，要《红楼梦》原稿进城，他们吓得要迁居。你有银子，他们肯放过吗？要真是惊动了皇上，你找六爷有什么用？大正月的，还没过十五呢，你一身重孝登六爷的门合适吗？回去吧，就住我家，我们那口子也是个忠厚人，先平安生下孩子，风声平静了，跟他们打官司，再去见六爷不迟啊。我心里悲苦，想想三嫂的话有道理，再说当时我也只有这一条路可走了，就跟着三嫂家去住了。谁知我一病就是两个月，多亏了三哥三嫂，我病坐月子都是他们照料。唉，也真难为他们了，他们自己还有三个孩子呢。好在他家老爷子是族长，为人善良刚直，曹家也迁走了，没人再来生是非，我就在张家湾住下来。为怕别人来要书，我才改了名叫方家的。有张家这恩德，才保住了雪琴的骨血，真不知怎么报答他们才好啊。
钱度、敦敏、敦成都听得凄惶不安，乐敏却别有心事，他一直在琢磨着玉儿的名字，此玉儿是否就是彼玉儿呢？见方清说完，急忙问道：哦，方清嫂子，你说的张家三嫂是不是原来京西雪琴的邻居张屠户家的玉儿啊？方清愣怔了一下，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啊？你曾经在他家住了三年呢。唉，这人呐，都得听天由命啊。乐敏一下子愣在了那里，脸色变得苍白苍白的。这一刹那间，那一幕幕往事又浮现在眼前。那年也是这么热的暑天，自己科考失意，穷困愁病潦倒街头，是玉儿一家救了自己。那不大的三间门面，那不算宽敞的小院，自己曾和玉儿耳鬓厮磨。三年啊，这时光不算长，可也并不短啊。可是后来他不愿意再想下去了，也顾不得众人了，三脚两步冲出门去，把进财叫到跟前，迫不及待地问：哎，进财，那个张三嫂现在哪里？你快带我去见见她。乐敏跟着进财从西角门出来，走了几步，他猛然停住了脚步，心想：我这么慌慌张张的去干什么呢？认亲非亲，认友非友，一个是坐镇湖广开府建衙的封疆大吏，一个是穷乡僻壤江西缝补的山野村姑，想显摆身份？不是，
是去叙旧情？
不能。如今一个是有妇之夫，一个是有夫之妇，见了面又能说什么呢？可是自己曾苦苦寻找了他十几年呢，如今他就近在眼前，难道就不去见见他吗？乐敏自幼读圣贤书，今天才真正领悟到圣人那句话，必也乎正名。看来这名不正还真是言不顺啊。